这里是小珍姐姐有问有答。经常有人问说，旧约和新约里面的神好像不是一个神，好像旧约的神很严厉很凶残，蛮有公义但缺少慈爱，但新约的神却看着是充满慈爱哈。其实这是人看圣经人自己的误区哈。如果你仔仔细细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新约和旧约的神是一模一样的神，都是有公义有怜悯的神。就像诗篇103篇讲到，103篇从第八节开始，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你看见哈，第八节讲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待会儿我们就会来从挪亚的大洪水那个时候看我们的神的怜悯和恩典。他说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神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会发怒的，但是他不像人，他不轻易发怒，而且他发怒时他不犯罪。那我们现在就来从挪亚的大洪水旧约的这个故事，以他为例来看旧约中神的慈爱怜悯和不轻易发怒。我们现在就来看挪亚的大洪水。挪亚的大洪水从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七节一直到24节，我们看到这是该隐的后代，也就是他该隐作为代表，就是代表这些叛逆背弃神的这一波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哈？其实他们这起都是挪亚的时代哈。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你就可以看见是该隐他的后代哈。然后你看十七节，他生了个儿子叫以诺，该隐就造了一座城，按照他儿子的名给那城叫做以诺。所以你看见没有，首先人造城呢，造城是什么，就是自己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嘛，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来给自己求平安。你看大洪水以后也是造城，就是那个宁氏造城也是这样哈，而且还用他的儿子的名给那个城取名，就是宣扬人自己的名字。四章十九节开始就是多妻制了，多妻制也就是说破坏了神刚刚是一夫一妻哈。对比一下我们现今的社会是不是越来越像挪亚大洪水时这些人哈。他两个儿子，然后到那个四章二十节，亚大生亚拔，亚拔就是居住帐篷牧养牲畜的人的鼻祖。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建筑业，因为他当时的帐篷就是我们现在在搞建筑，建筑房屋，建筑业，然后畜牧业，农业蓬勃发展哈。亚巴的兄弟是尤巴，尤巴是所有弹琴吹箫人的鼻祖，音乐还有娱乐业蓬勃发展。二十二节是什么呢？是希拉也生了土拔该隐，就是打造各样铜铁器具的匠人。那个时候这是那个时候的工业发展，而且那个时候武器都是这些铜铁打出来哈，所以可以说是军事的发展，武器的发展。所以各行各业这一帮以自我为中心高举自己的这一帮人，就是该隐的后代，他们真是在社会上他们各行各业蓬勃发展，而且也有多妻制，一夫一妻的中心的这种婚约也没有了哈。二十三节开始，拿麦对他俩妻子说，亚大和喜拿要听我的声音，拿麦的妻子要听我的话，壮年人伤我，我必杀他，青年人损我，我必害他，人若杀该隐要遭报七倍，人若杀拿麦要遭报七十个七倍。听拿麦这个人说话你是多可怕，一听就是很残暴很凶残。然后那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人心不解怨，充满了暴力，看谁的力大谁的势大谁厉害。你看其实很像我们现在哈，看谁厉害啊，谁的手中有权有力有钱哈。好，我们刚刚看完了背弃神的这一波人他们的生活现状况哈，在大洪水之前。现在我们看第五章，亚当夏娃又生了个儿子叫赛特，然后就是这赛特的这一个分支哈。赛特这个分支呢，你读的时候我请你稍微留意一下，大洪水之前记载寿命最长的人是谁呢？是马土萨拉哈。 创世纪五章二十六节，马土萨拉活了969岁，这个数字是很有趣的哈，969岁是人类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而且马土萨拉很好玩呢，马土萨拉出生的时候亚当687岁，挪亚出生的时候呢马土萨拉369岁，所以马土萨拉等于说他把这个大洪水之前的全部跟他牵在一起了哈，他看见第一代人，他也看见大洪水之前最后一代人。二十一节他是这样说的，以诺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以后和神与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其他儿女。以诺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意思哈，说他当他生了他这个儿子马土萨拉的时候，他与神同行300年。他为什么生马土萨拉的时候他就与神同行300年？到底神那个时候告诉他什么？以马土萨拉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的死要带来，所以神那个时候一定告诉了以诺，这个儿子他要死的时候人类就要发生什么事儿。否则你就想，以诺为什么生了这个儿子他就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一天两天容易哈，与神同行300年不容易哈。他到底神告诉他什么呢？圣经上其他地方有没有讲到呢？我们看犹大书第14节，说亚当的第7世孙以诺也曾经预言这些人说，看主必同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审判众人，要定所有不敬虔人的罪，因为他们妄行各样不敬虔的事儿，并且说了种种刚愎的话顶撞神。犹大书的时候讲到以诺说神会要给人类带来审判，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哈，以诺当他生了马土萨拉的时候，他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他的死将带来什么呢？从犹大书就是说带来审判。那什么样的审判呢？我们重新再来看创世纪第五章25节，然后看马土萨拉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28节拉麦182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挪亚。挪亚出生的时候马土萨拉多大了？182加上187就是369。然后再看看什么时候发的大洪水呢？创世纪在7章6节说大洪水的时候挪亚刚好是600岁，所以算算大洪水的时候马土萨拉多大年纪？187加上182再加上600等于969岁。创世纪5章27节，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所以马土萨拉死的那一年就发了大洪水。所以神早早的就告诉了以诺，以诺就知道神在他的这个儿子死的时候要来审判全人类，而且不光审判。圣经上我们不是刚才看了吗？那个犹大书第14节，他说他还在宣告，在预言，就说明了以诺还在他与神同行的300年，他一直在跟他周围的人宣讲神要带来审判。之后他宣讲了300年，周围的人等了300年，这个审判也没来啊。所以人都是这样的哈，人都是觉得神的审判一会儿来不了，他就不在乎哈，还是享受最终之乐哈。所以我们经常因为主单言不没马上降灾，将来带来审判的话，我们就会疏忽大意哈。我们看那个彼得后书第3章9节是这样说，说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意思主给了大洪水之前的人969年让他们悔改，而在这969年的前300年，他让以诺一直在那儿传审判的这个信息，但是他们都没有悔改，所以神就决定把以诺给拿走了。同时又在后来的100年，神又要挪亚一直在传悔改的信息，他们还是没有悔改。我们看彼得后书第2章 第二章五节，他说神也没有姑息上古的世界，反而使洪水淋到那不请不敬虔的世人，只保存那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在干什么？圣经上说他是在传义道，那个时候他是边做方舟边传义道。想想那个方舟那个尺寸之大，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挪亚在500岁的时候才生了三个儿子，一般的人几十岁不到100岁都生孩子了，而且那不是头生子儿，所以人家大概到500岁的时候家里至少也有6-7代人呢。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三个孩子，而且那些人在干什么？工业、农业、娱乐业、建筑业、军事蓬勃发展，一个人讨几个老婆，然后人又变得很凶暴，而且挪亚生不出孩子，也没有在外面找个二奶三奶帮他生个孩子，他就是认准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到500岁他生了三个孩子，然后还在这期间神要他做的像个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这个方舟，用最原始的工具在那儿慢慢在那儿慢慢的做，同时他还要种，还要自己解决自己吃的问题啊。他大概花了120年才把方舟做好。你看那个创世纪到那个5章32节是说他500岁生了三个儿子，然后7章6节他600岁发洪水，所以中间做方舟大概做了120年。这120年也可以说是双重哈，双重意思，也是我们现在人大洪水以后我们人的终结寿命在地上，就是我们活得好不生病大概也就只能活120岁左右哈。第6章第3节上面说，耶和华说，人既然是属肉体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他的日子还有120年。这个120年我们他花了120年做方舟，在做方舟期间你可以想象从来没有发过大水，他在这做个方舟，大家他在坐着方舟，人家都在蓬勃发展自己的世界上的享受世界上的这个名和利，还为自己造成用儿子的名字取名，都在追求自己的名啊利啊自己的物质的这些东西啊。看着挪亚一家这么500岁了才生三个孩子是不是觉得很可笑？挪亚，但是挪亚就是这么不气馁，一直在边做方舟边传神的道，边传这个义道。我们的神，我们大能的神说想跟他造个方舟，说让那儿有个方舟，他不就有了吗？因为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为什么要挪亚花那么大的功夫做个方舟了？真的要他在做的机会中能够给人传义道，也让当时的人有时间有机会可以悔改，但是他们都选择不要。不怪我们的神了，我们的神真的是很有怜悯和恩典，给了他们969年，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记载的最长的人的寿命的这个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3章19节，他借着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宣讲，他们就是挪亚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所以看见他说在挪亚造方舟的日子，在神准备发大洪水之前那么多年日，神容忍等待，同时神也让神自己的灵去帮助挪亚跟人家传讲这个义道。所以怪谁？怪他们自己。我相信我们在那个的时候肯定也会是这样啊，不要神给他们机会，给人传义道给他们听，给他们那么长的时间他就不要。我圣经上已经说了，我们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他是会发怒的，但是他不轻易发怒，他给人有足够的机会让人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他，能够得救啊。我们在新约，我们看看新约的神也像旧约的神一样，他有怜悯有慈爱，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还是会发怒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第二次全球性的毁灭是什么呢？就不再是大水了，因为神在大洪水之后已经说了以后不会再有大全球性的大水了，下一次就是全球性的大火了。彼得后书3章从第10节开始看，但 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在那日天必轰然一声的消失，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烧毁。好，下面对我们的警告，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融化，你们应当怎样为人，过着敬圣洁和敬虔的生活呢？十二节，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降临呢，因为在那日天要被火烧毁就融化了，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溶解，但我们按着他所应许的等候新天新地，有公义在那里居住。所以看见没有，我们的神新约和旧约他是一样的神，他都是充满怜悯恩典，他都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悔改，但是如果我们硬着景象不悔改，他的审判也会跟着来。他不是单言，而是他要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所以趁着今天还有机会，真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真的巴不得你能够马上认罪悔改，祷告请耶稣来住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了，是个基督徒了，巴不得你真的更加珍惜神给你的今天，来好好的学习靠近神，亲近他，能够更像基督耶稣，能够也把他的这个义道传给别人。愿神祝福你，谢谢收听，下次再见。